我们已经看过传统上把律法加以区分归类的一些限制，也谈到这样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明了圣经。现在来探讨第三项，如何把律法的三重区分合一地应用在我们的伦理学习上。虽然许多神学家都同意把旧约律法做这样三重区分是妥当的，可是要如何把这些类别的律法应用于伦理学上，他们却无法有一个共识。有些人认为整个律法的分类并不适用于现今的基督徒，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如果有这些类别的存在，以及把每个律法合一的归类，这样的做法会给人们制造出机会逃避将神的话语应用于生活中。还有一些神学家认为所有的律法至今仍然适用，但只是限于某些层面的应用。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这种传统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该如何把每个律法的每一个层面应用于每个基督徒的生活中。举例来说，让我们来看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19章第三条所说的，这些礼仪律在今日新约时代都废止了。这个声明反映出因着基督受死、被埋、复活和升天，神的百姓因此已无需履行摩西律法里的许多献祭和圣殿敬拜礼仪的规定。我们已不再有圣殿，不再将妇女和外邦人分隔在神的圣所之外，也不再为了赎我们的罪而献动物为祭。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对于民事法规也有类似的声明，不过却允许民事法规中有关的基本公平原则或是涉及到基本道德原则仍然继续适用。信条19章第4条这样讲到以色列的民事法规：上帝把以色列民当作一个政治体，所以又赐给他们种种的司法律，这些司法律随着以色列国家的结束而到期。这些司法律除了一般公正的要求以外，现今不再有任何约束。这里再次讲到民事法规已失去约束效用，他们已经到期而无效了。的确，现今的信徒已经无需遵守旧约规定的许多法规，特别是那些在旧约中关乎到敬拜礼仪和社会民事的律法规条，因为这些规定已经被新约更清楚的启示所取代了。旧约民事和礼仪法规已经到期而失去了效用，在某些方面这使得我们无需返回旧约的生活形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旧约的礼仪和民事法规仍然可以适用于现今的基督徒，因为就如道德法规那样，民事和礼仪的法规仍然教导我们神的准则。现今的基督徒在伦理指引上除了尊重道德法规，至少有四个理由促使他们仍然要注意旧约的这些民事和礼仪法规。首先，我们从这些法规所给予的启示认识到神的性情。如同前面提到过的，神的性情是伦理的至终准则，而旧约的律法反映神的性情，它显示出神是谁和他的所作所为，而神的性情是不改变的。这意味着旧约律法对于神性情的所有启示至今仍是真实的。简单而言，旧约民事和礼仪的法规仍然显示出我们该有的道德准则。其次，圣经本身教导旧约的每一个律法，甚至最微末的，都是持续适用至今。例如马太福音5章18和19节，耶稣就这么教导我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按照耶稣的意思，每一个诫命都是要继续显示神的性情，直到诸事成全为止。但是目前时候尚未达到，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直到他再来之前，律法中连最微小的一条还是应当要被教导和遵守。因着这个缘故，即使民事和礼仪法规也仍然继续教导神对我们生活所定的准则。第三，另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圣经从头到尾教导我们律法是一个整体，不管是礼仪、民事或者道德法规，他们仍然是彼此相连、集体运作的。例如雅各书二章十和十一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按照雅各的意思，律法是无法切割区分的，因为他们全都是从一位神而来的。第四，整本圣经都是我们的道德指南，不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也就是说，不管是礼仪、民事或是道德法规，都还能够教导我们关乎现代的伦理问题。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这么写着：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注意，保罗在此并没有列出任何例外的情况，相反的，他讲的是整本圣经。意思就是说，在教导我们学义上，即使是礼仪和民事法规，也仍然是有用的。现在我们认识到旧约的民事和礼仪法规仍然是基督徒伦理准则的一部分，这个初步理解是很重要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把这几类的律法融入我们的伦理思考里。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并非只是简单地继续持守旧约有关律法规定的这些行为而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律法呢？在应用上，我们应当遵行怎么样的步骤？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一直强调，伦理抉择是一个人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个情形中。根据这个定义，不管某个律法准则是着重于道德、民事或者礼仪的哪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没有考量到涉及的情况和应用话语的人，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并且合宜地使用这个律法的准则。而且若是应用到的情况或当事人有所改变，很自然相应的，神的话语的应用也会有所调整。在这里我们可以举旧约里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这个将民事律法应用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能让我们对此观念更清楚。这个历史案例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七章，讲到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根据神早先给的关于分地的律令，是把神的应许之地按照各个家族分配，然后这地业再平均分给儿子们。希罗非哈死于旷野，他没有遗留儿子，只有五个女儿。那么根据神所制定的分地法则，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就无法承受他们父亲的产业了，因此这些女儿们就去求告摩西。民数记二十七章三到四节记载着他们的求告：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如果神是定义要人逐字逐句刻板地遵守他的话语， 那么这个案件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按照律法规定，叙罗菲哈的女儿们根本不能承受应许之地的产业。然而在下一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结果。民数记27章第5节这么记载的，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蛮奇特的举动，不是吗？摩西把神制定的分地法令传达给百姓，他自己也是以色列民的最高审判官。在全国人民中，只有他清楚晓知神行事的原则和神律法的细节。如果有谁晓得该如何裁决这个案件，那个人绝对就是摩西。那么他为何会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摩西知道神所给的律法是适用于有儿子的情况下，并且他也明白这个律法的目的是要确保各支派的每一个家族能够承受并拥有他们的土地。而在叙罗菲哈女儿们的案件里，摩西面对的是如何把已经启示的律法的精髓应用在这个新的情况里。他晓得这个新的情况会影响到他如何应用神的律法，因此他需要神的帮助，而神的回答也非常值得注意。民数记27章7到8节，神这么说道：叙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这段经文接着列举在其他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产业可能要分给他儿子以外的族人。但这里的重点是，神显出他同样的属性，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在不同的情况里。在许多状况中，基督徒面临类似摩西所遇到的难题。我们拥有神的律法准则，可是我们要知道该怎么把它应用在新的情况里。事实上，全部的律法都应该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诠释和应用。身为祭司，基督成全了律法里礼仪法规的部分，礼仪法规的原则至今仍然有其效用，为此我们仍然应该信守这些法规的精髓，透过相信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并且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神。身为君王，基督成全了律法民事法规的部分，教会是他在地上的国度，因此应当遵守律法这部分的原则，就是合法的顺服地上各自的掌权政府，他们则是属乎基督更广义的权柄之下。此外，我们也要直接尊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王，并且遵守他的一切诫命。最后，身为先知，基督成全律法道德法规的部分，我们仍然是凭着基督完美的德行才得以被神接纳。但是我们也必须更新改变，以基督为我们的形象和楷模，尽力寻求活出他曾经在地上和如今在天上的道德伦理生活。总而言之，把律法区分为道德、礼仪和民事法规，在许多方面对我们相当有帮助，尤其当我们把这个区分看为是每一个律法的不同层面，而不是硬性的要把某一个律法严格的归属于哪一类。不过这样的区分绝不是让我们有借口可以忽略神律法的任何一个层面和部分。如同前面所提到过的，神所有的律法都是我们道德的准则。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仍然应该遵守神所有的律法。每个法规诫命都是成为基督徒道德伦理的基点和准则。